足足1600公里，都已经有这样的震感啊。事实上除了上海，那么杭州、南京，南京的震感是更强烈一些。那其实远到台湾、到香港啊，都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一般认为大半个中国甚至更大的这个土地都感觉到那个震动。一直到13号那么本来联系不上，但是因为13号要去德国，所以我在去飞机场的路上到机场就一直还在不断的试图要联络，后来终于联络上。那成都的同工跟我讲说，他们无论是在办公室，无论家里面，那个电脑通通都已经跑到地上去了，就是从桌上到了地上，那么当然都损坏了。不过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这个伤亡还没有听说在当时。那么在重庆的情形好像比成都要稍微好一点点，当然也是看住在什么样的地区。那最后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大概整个大成都地区也有将近5000个人是死亡，就在这个灾难里面。所以后来有2个礼拜在德国服侍的时候，一方面不断的在关注，那么等到服侍完以后回到中国，就继续联络这些的教会弟兄姐妹，也很感谢神，发现他们都已经派了家庭教会很多的同工短宣，这些的队伍都已经进到灾区里面，在那里做很多的服事，不但是救灾，也在那里为许多的人祷告。当然那个时候这个还有这些可能，渐渐的其实现在的情形，当我来这里之前，有个同工刚刚从绵阳出来他就提到说，其实现在那边甚至于这种比较公开性的祷告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所以我想无论如何，这场的地震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想让我们这些神继续给我们有动作、呼吸、存留、还活着的人，我们真的是在思想。特别其实这个话题对在加州的人是格外的深切，因为加州一直在等这场地震，而且据说这场地震已经过了 due date， 已经过了它该发生的时间超过50年，意思就是它累积的能量会更大。那么这场地震是一般认为至少在8级以上，而且呢对加州来说呢，它的地震带刚好就是像洛杉矶的话，就是刚好在 downtown 的下面穿过去，所以看上去这个地震一旦发生，当然也是会造成很大的这些的伤亡。那么现在无论在那边的电台、电视媒体常常不断的在提醒，要加州的居民来做好这个应急的准备，要大家每个人家里面准备那个急救包，要求说你尽量的把一些重要的证件那么这些的东西你觉得很宝贵的，你要尽量把它放在一个地方，这样方便你逃亡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起来就逃跑，随时就做好这样准备。甚至于要求每个人家里面要储备多少的水，储备多少的罐头食物这些的物资。虽然这样讲，不过我想至少我们还没有这样做那一问也很多的人也都没有这样做。我记得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加州也遇到那个北岭大地震Northridge 这一场大的地震。那么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刚好那天晚上因为也是写功课，当时在神学院装备也是弄得比较晚，所以还没有睡当它发生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加州虽然那个房子都是比较抗震的，都不用那个砖瓦水泥，大部分是用那个木材这样的结构，但是看到那个整个房子在那里摇晃我那时候住在 Pasadena 是比较洛杉矶北边一点的地方，那个情形就印象非常深刻。那一次的地震其实也在洛杉矶造成不小的伤亡，很多的楼房就是出来一看，2楼已经变了1楼，一楼就不见了。那么高速公路这个全世界最繁忙的那一段高速公路，就是在洛杉矶的10号跟405那一段，那个地方交汇的地方是被号称全球最繁忙的一段高速公路那么在那里就高速公路也发生了震裂甚至于有很多的车就在这样 过程当中就这个掉下去，然后就牺牲了不少的性命。所以这些的地震，我想其实对加州人应该是不陌生的。而且在那一年之后，很多的人就搬出去了哈，离开加州，搬到阿里桑那，搬到可能搬到东岸来了哈，因为就是东岸或者其他地方比较安全。所以那年之后，加州的房地产是掉得很厉害哈，特别是96、97、98那几年。不过昨天我们也谈过，我们人其实非常健忘，后来很多人又开始怀念加州的阳光啊，又开始怀念说那里的气候也不错，很快又搬回去。所以从2001年开始，那个房地产就一直往上涨啊，就一直往这个飞涨啊，那总算涨到去年开始就掉下来哈。那现在大概加州一般来讲房地产大概回到了3年前的水准哈。不过我想这个不是因为地震的原因啊，但是如果发生一次地震以后，可能这个情形会更糟糕。无论如何，就是我们常常在大震之后会忘记，会又开始觉得过去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形，昨天我们提到，虽然这次地震也给很多人带来反思，但是其实我们的记忆是非常的容易忘却，而且到底我们的反思是要来从哪一个角度让我们真正看见当有的警醒。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风景如画，如果很多人去过，特别那里附近有一个叫九寨沟，大概是大家都非常了解哈，很出名的，当然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不过可能人们也忘记了那个地方，其实这些地形现在地质学家发现，越是那种地貌很奇特的地方，其实正表明它本身的这个结构上是会产生地震的可能性越大。当然其实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全世界它所占的土地的面积只有7%，但是整个全世界的地震灾害的发生33%是发生在中国。所以换句话说，中国是承担了全世界1/3的这种的大量的地震，就发生在这个只占全球土地7%的地方，所以是一个相当地震多发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今年的这一次的大地震啊，一般认为至少在那个地区大概有记载以来算是相当大，或者可能是最大的一次地震。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们查了那个古书的记载，那么发现说好像还没有记载这种强烈的地震。那第二个原因是，特别是像这个在地震附近的那个都江堰，那都江堰这个地方呢，是在2300年以前这个中国古人很有智慧很聪明，就是用天然的这个河流啊，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人工的闸门啊，来调节水位啊。所以四川我们一直认为是这个天赋之国啊，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多山的地方啊。当年这个诸葛亮守在那里的时候，就外面进不去哈啊，这个蜀中啊，李白写诗说这个要上到那里，好像难于上青天啊。因为要进到这个蜀中去的这个有很多的雄关，很多的险要，很容易居守。但是另外一方面，住在里面的百姓好像是一个非常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那么这个李家父子在2300年以前，他们就建成了这个都江堰，这个也被称为是世界遗产啊，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那是四川人民非常为之自豪，当然也是整个中国人为之自豪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工程，2000多年来如果发生很强烈的地震，它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那么这一次当然都江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特别这个就是旁边有一个庙盖起来叫二王庙啊，就是为了纪念这两个，本来是两个李家父子啊，本来是人，但是人们很奇怪就把他们当成神了啊，封了神啊。当然那个地方汶川各位大概都知道，就是大禹的故乡啊，中国历史上的大禹治水啊，那么他的老家就是汶川，有的说是北川啊。不过无论如何，汶川跟北川都是刚好这次地震的中心。所以 这个这次的都江堰呢受到破坏，特别是整个二王庙整个就垮下来。那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说，其实2000多年来，大概这次的地震算是相当强烈的地震啊。因为过去如果有这么大的地震，应该这些也受到了破坏，但是似乎这一次的破坏是最严重。那这样的一次灾难的发生，很多人一定在问哈，当时在德国服侍的时候，那么后来回到中国也，很多人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地震？那上帝难道不顾惜人的性命啊？当时很多人是无神的背景哈，所以他们平时不找神，但是一出事情马上就责备上帝说，这个上帝很不讲道理，上帝对人类很凶恶，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人们很容易就把责任推给上帝，也向上帝发出责难。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然每一件事情不会在神的旨意之外，不过如果我们把人间发生的任何的灾难都归咎于上帝，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在创世纪3:17那节经文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当亚当夏娃他们主动的背离上帝，不听神的话，不要让神来做主的时候，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以前我读的时候好像就读过去了，那这次再读的时候发现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地必因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那我们有时候会问说，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人类受咒诅，然后连带的神也就咒诅地？其实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就发现它的背后，它的背景讲得非常清楚。亚当夏娃的问题是什么？本来他们被受造，是神派他们来做地的管理者，做地的一个看守者，一个 watchman， 做地的一个 administrator， 做一个管理者、治理者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不是地的一个 lord， 他们不是地的主人。但是亚当和夏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他们的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做主，他们不认为上帝的标准是他们应当遵守的标准，他们要越过这个标准，要自己来当主人。当他们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不但是他们不要神，他们来做主，而且显然的他们在管理的这个职分上面已经越位，他们要来做地的主人。那么能不能做好地的主人呢？神说，其实当你要做主人的时候，地因为你的关系，不但是不能被治理好，而且会被糟蹋，而且会被残害，而且会受到咒诅。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如果回到希伯来文，这个回到希伯来书里面来看，就更清楚的知道说，原来万有都因着我们的缘故一同叹息，伏在虚空之下。当人要做全地的主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实在可以说是糟蹋，我们实在是可以说在掠夺残害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做好地的主人。那最近有很多的思考出来了，地震当然原因发生很多，不过有一条很主要的原因，人们已经发现是跟人类的大量的活动分不开。单单以四川这个地方来讲，中国大概是全世界建水库最多的地方啊，中国一共有多少座呢？有大概将近7000座的大大小小的大坝水库哈，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建的水库是比中国更多的。当然我们一直都很自豪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天换地哈。当然其中大量的水库是在文革时期哈，60年代从58年大跃进之后，60年代不要以为我们都只是在这个斗来斗去，我们有一个斗的方向，就是跟天斗跟地斗，跟天斗跟地斗，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大量的这个在河流上面来 建坝，当然那个时候的建坝完全没有考虑任何地震的因素，当时当然也有很多条件的限制，人们也不太知道这种地震的危害，所以呢很多的就这样建起来，那目的是要用这个水力来发电。结果呢单单这个7000座水库里面有800座以上就建在今天这个地震的地方，所以四川的这两条河哈，岷江啊这个那里的这几条的河流是在中国可以说承担的最多的大坝和水库的地方。那人们当然发现这些的活动是会造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在那里以为说人可以改天换地的时候，其实这个地被弄得非常不舒服，好像就是一道道的切痕切在他身上，他实在有时候太不舒服他就翻一个身，实在太不高兴他就抖一下，结果发现这个他稍微抖一抖就让人很惨。那所以圣经上说，其实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地主人的时候，常常因为这样，结果呢地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在那里发生这些情形。那不但是这样，当然2000年以前，当耶稣的门徒在橄榄山上，他们就问耶稣，因为耶稣当时看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殿就在那里叹息。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为耶路撒冷城流泪，当时很多的姊妹很多的妇女们他们想到耶稣一直说要他要上十字架，为他哀哭，为他难过。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流泪，你们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流泪，你们当为耶路撒冷流泪，因为将来你们看这样辉煌的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那所以门徒当时马上就问他，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就会发现，门徒就问耶稣说，那将来你降临的时候，那末后的日子要来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预兆。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所以耶稣当时第一个跟他们提到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其实从耶稣开始讲的那个讲到末后，因为当耶稣再来就进入了末后的时代，饥荒地震是在多处会发生的。而且耶稣说，你们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你们要了解这些其实是灾难的起头。当人类这样的大量的以为自己可以来做自己的主人，以为可以做大自然的主人的时候，灾难就从那里开始发生。人离上帝越远，其实人可以说离自己的终点就越近。那么这样的情形的发生在过往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不断的看到。而且当我们再读到今天，如果再读马太福音，你会感觉到说，真的是神的话是这样的清晰明了。那里说山的崩裂挪移，水的这种的离开它原有的轨道轨迹。那耶稣接下来说，那个时候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去。我想这次在这个大震里面啊，很多人就发现你无处可逃啊，你好像你发现你在房子里当然不安全，你就逃出来。那么耶稣说，在房上呢也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这些都是讲到在那种危机的灾难里面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过去很看重的你的财产，你的这些的 property， 你在那一刻发现不但你带不走，而且常常变成你的累赘，常常变成你的一个问题。好像现在的北川，最近大家看到从昨天开始那个北川又封城。为什么要封城？因为最近又开始很多人回去，就放不下，就哎呀这个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在那里再去拿一点，虽然都已经废墟。不过其实他们不知道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尸体是埋在底下，那现在就这种的季节这种的气候，其实那里是瘟疫一个高发区。 所以你如果为着说，哎呀，我还有一点宝贝，还有点值钱的东西还留在那，赶快去拿的话，其实你正在不顾自己的性命啊。所以现在北川又第二次封城，就是整个要再消毒啊，要在那个真的感觉到说有什么可以跟你的生命来比较，也就是说你们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然后呢，那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当了解啊，你们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房上的不要下来，在田里的不要回去。特别耶稣说，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我想这个是讲到说啊，这次其实最悲伤的，我觉得是那里的许多母亲们，看到他们的孩子是伤残的，看到他们很多孩子牺牲了性命，那种的悲痛，那种的痛苦。耶稣说，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次还有人说幸亏，当然不幸中的大幸，这场的大震发生，第一个不是在半夜，如果是在深更半夜，一定是这个灾难受难的人更多。第二个还好不算是在大冬天，因为接下来到现在大量的人还住在这个帐篷里面。那么帐篷里面的话，当然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你就是没有在地震里面遇到危险，你在帐篷里这样住一段时间，大概可能也是会感冒，或者至少是会非常严重对你的身体造成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回想耶稣所讲的这些幕后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真切的让我们感受到，不只是发生在四川，不只是在中国，也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最近如果大家看 CNN 或者是看电视里面的这些的讲到美国这个北部的中西部的，其实有些地方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这样的图片的时候，你常常会诧异，这是全球第一强国所展现的情形吗？你看到这种大水淹过去，这个好像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会发生在美国，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国力很强，这个国家哇好像科技很发达，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综合实力很大。这种情形如果说发生在非洲，发生在第三世界，好像有可能。不过各位，你想到说这些就发生在美国，到幕后的时代，我常常想啊，最近特别在把启示录读一读的话啊，你发现很多的以前好像读的有点不太明白。我以前读到启示录那里第六章讲到那个一个印一个印揭开啊，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约翰使徒约翰在圣灵启示下，他说：“我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这个话我以前常常读不懂，“日头变黑像毛布”什么意思？哈，这个照片是最近哈，如果你去看那个新闻，广东的惠州出现，这个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产生的情形，突然间那个天啊，好像就是一大块黑布卷过来一样。也很奇怪，后来过一会儿就不见了，也没有下大雨，也没有打雷，也没有产生什么，就是突然间整个大地一片漆黑。你在极远处还可以看到亮，你才知道原来这是白天。如果你在这个底下，你以为是深更半夜，完全伸手不见五指。当然这样的情形其实啊，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常规的自然的这种自然界里面，常常觉得不太可思议。不过耶稣说，其实你们不要觉得稀奇，这些情形是幕后好像都会发生。比如说各位看到新闻，大量的现在出现那种马路上面哇成百上千的这种的蛤蟆就突然来了，他不怕你车开过去压死一片，他照样前赴后继。这个大白天呢，不是青蛙，这是蛤蟆，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连北京都出现。那这个 螃蟹上树也是很奇怪的哈。那这个当然有一种螃蟹会上树，不过这个不是那种会爬树的螃蟹哈。而且你们发现那几棵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有螃蟹上去过，哇，大量的。结果那些当地的百姓就很高兴，拿个脸盆去，一盆一盆的抓哈，回去这个煮螃蟹吃哈。不，螃蟹也前赴后继，他也不怕你抓，反正成百上千，忽然间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那么多螃蟹，那他们都爬上去了。那在福建的集美啊，人们就在那个池塘里突然间发现这个生物啊，这个生物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当地的老渔民很有经验，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照片拿给这个这些的自然科学家啊，这鱼类学家去研究，研究半天研究不出来，说这奇怪。而且是在这个池塘里面啊，这个池塘以前一直都是很清的水，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这些生物。那当然我想这种的种种的情形其实提醒我们，如果你还用常规的头脑，你以为说过去怎么样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圣经其实提醒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主人啊，你什么都会啊，你什么都掌握，其实你想当主人还差很远。人类想当主人，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吗？我们真的能够掌控掌握大自然吗？实际上说连明天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连自己的命，我们连明天，我们连下一刻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常常想，当我看到那些图片，特别是看到汶川这个地方，汶川这几年因为旅游的关系好，其实也是算是这个发展的相当快速，2:27的时候，那边的人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有没有人想过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2:28、2:29的时候，你再看那张图片，跟2:27是截然两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你根本不能想象那个地方会变成另外这副样子。这个叫做人对下一分钟都不能知道，而我们人却说我们要来当主人。那在这个这些灾难的背后，我当时心里面很深切的有一个感动，就是在去读耶利米哀歌。为什么会想到耶利米？耶利米其实他也是一个为耶路撒冷城不住流泪的人。我相信耶稣当年看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眼中流泪，他也一定想到在旧约的那位耶利米。耶利米当时讲的信息是人不要听，而且耳朵厌烦。耶利米说，神启示这个城里面的百姓，你们要被掳，你们这样的不要神，离弃神。神就兴起一些外邦的君王，结果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从君王到百姓没有一个要听，他们不但不要听，而且向耶利米咬牙切齿。我们都知道最后耶利米的遭遇，被就是关在这个枯井里头，就像现在这种地牢一样，本来要杀掉他，后来那个君王说先不杀他，等我们凯旋回来再看看，让他看到，让他自己觉得羞辱，然后再处置他。一个传达神话语的人遭受这样的人，不但不要听，而且人恨恶他。那基督受到的待遇是一模一样，基督说，你们不要为我流泪啊，你们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流泪，你们当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人不要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这个时代，也许其实神用所有这一切后面一个很强的 message， 凡有耳可听的都当听啊，你们当了解啊，远离神背弃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自己要做主，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你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今天的人我发现也是照样心里厌烦，用圣经的话，耳朵发痒，不要听，不但不要听，常常照样是这样，把神的话 把传神道的人逼迫他们，驱赶他们。当我想到如果今天在那里仍然对慈济的、对佛光山的张开双手欢迎，但是如果带着神的话语真理去的被驱逐、被赶逐不准，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重蹈覆辙？耶利米这样的耶利米哀歌里面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忧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的街上发昏。以前读这些经文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我都很难想象什么叫做婴孩吃奶的和孩童在城内街上发昏。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看更多的图片，如果你看到这次的大灾难，这次的大地震，你真的发现那些的孩童和吃奶的到一个什么地步。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有的人十几天一直没有东西吃，到后来因为那个路也进不去，最后是这个伞兵啊，这个空军去有一些的这个空投的物资。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这次大概只有经历过、看到过那些惨象的，才知道圣经的这句话说：“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如果你看到那些绝望的、失去了亲人的这些，他们常常觉得我们活着干嘛的？生不如死啊，还不如就这一起在那里面一起走了，留下我们，我们怎么办？当我们看到这些孩童的时候，你就开始了解圣经里面讲的。那你说孩童的和吃奶的在城内的街上发昏，我看到许多的这些孩子，特别是这个有一个班，整个班级就剩了一个人。我看他这个在博客上面，在这个 blog 上面写的那些字句，真的是让人很揪心。他说到现在没有办法，我做梦里面都是我的那些同学。他说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给他们发 email 去啊，给他们写短信啊，给他们打手机啊，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整个班里面二三十个人就剩了他一个人。圣经上说那个耶利米先知为什么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说我可拿什么与你们比较呢？我可拿什么来安慰你们？我想真的是这些的心是送一些钱去、送一些物资去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吗？就能够安慰他们吗？所以耶利米接下来说，锡安的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当他讲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身为神的一个仆人，身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想他的行为、他的动作、他的心思也当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领受。他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知道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从五一二开始到现在，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包括在海外的，也许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但是也许有一件事我们也必须在神面前承认的，就是好像渐渐的时光流移，渐渐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心也慢慢慢慢的就淡忘，我们开始想到的仍然是我们的天花板，我们想到的也许是我们眼前跟我们最关联的事情，好像我们觉得四川太遥远。不但这样，那你说当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 神要我们不单单是纪念到那些在灾难里面的，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也谈过，所有的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他都在废墟底下，他的心灵都在那些水泥重压之下。不过那个不是有形的水泥，不过是无形的水泥。耶利米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半夜三更，他要起来在主面前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无论在怎么样的境遇里面，他想到那些孩童，想到那些的性命，他提醒我们说要为他们的性命来向主举手祷告。所以我想到在大震之后，对，也许对神的儿女一个最深切的提醒，就是真的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但为这些的难民的灾区里面的灾民来祷告，我们也为那些未得之民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每一位，其实这个情形是跟我们每一位有关联的。当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话的时候，他是向着那些门徒讲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能够置身事外，你们不要以为好像你们跟这个是脱离的，是不会临到你们。耶稣讲这些重点是要提醒他们，你们当警醒啊，你们看见天发亮晨星在那里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警醒，而不要再打盹。所以耶利米想到说，他要半夜起来在主面前来倾心如水，在神面前来付上祷告的代价。那我们在祷告里面，我想到也许可以这样彼此的来勉励，除了为我们自己很迫切的一些事情祷告，圣经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来求神的怜悯和安慰。今天那里的百姓大概只有神的话，只有永生的盼望，只有从神来的安慰才能够真正安慰他们。诗篇五十七篇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影下，等到灾害过去。当在灾害里面的时候，真的你那个时候发现好像有一个翅膀，有一个地方。现在很多人啊，我们加州的人互相提醒说，你要看看你家里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有人说可能是洗手间，因为那里好像结构比较倒下来，大概会产生一个叫做安全的 triangle， 一个安全的三角区。那么你躲在那里，有的说你要找家里最好买一张比较结实的桌子，那地震的时候你就躲到下面，大概比较安全。每个人好像都要找一个 cover， 找一个圣经的话就是翅膀。谁是真正的 cover？ 谁是最有力量的翅膀？谁是那个最安全的地方？基督徒明白，唯有在耶和华的翅膀荫下，唯有在他的里面，才是一个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虽然今天在那里有大量的需要这些心理的辅导，需要去接受各样的心理的安慰，但是到底安慰从何而来？如果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第一，只有神能够安慰我们；第二，神也透过那些认识他的人，而且是遭受了患难的人，在患难里面被神安慰的人，他们才去安慰那些能够需要被安慰的，才能够带出最大的果效来。所以如今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也同样会受苦，我们也同样会遭难，但是当我们在患难里面得了神的安慰，我们明白神存留我们的性命是要我们继续去安慰那些同样遭受患难的人，把神的安慰带给他们。那这还是地震发生之后不久的一个统计，现在人们发现更大的比例的人需要这个心理方面的干预，因为出现了很严重的心理的障碍，特别是很多的学生。那甚至到一个地步，现在发现因为当时就很多的人进去救灾， 结果现在发现大量的救灾人员本身也需要进行心理辅导，因为很多人看了那个惨象以后突然间就发现不能，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都开始需要被接受心理辅导。那心理辅导其实仍然还是用人的办法，如果没有神的话在里面，如果没有真正看见真正能够安慰人的是神，那么我们仍然走不出这个怪圈。其实在美国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最高的自杀的一个群体就是美国的心理医生。美国心理医生是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单一的 group 里面自杀率最高的一个群体。我们常会很诧异，这个群体是收入很高的，这个群体是因为医生嘛，又是当这个开这个 psychiatrist 啊，或者是 psychologist， 哇，都是这种的不得了，都是很多头衔啊，有诊所，有赚大钱的，哎，为什么会自杀呢？啊，后来人们发现，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啊，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一个 trash can， 一个一个垃圾桶。因为别人去跟这个跟他吐苦水，那个也跟他吐苦水，然后他呢又想说安慰你啊，好了好了，你说一说，你吐一吐，你流流眼泪，好了，平平安安回去吧。那个人可能走了，大概觉得减轻一点，结果他倒霉了，他里面倒了一大堆的垃圾进去，后来他要我找谁，崩溃了，干脆自杀了。啊，美国就很多这个，所以大部分的原因，这些心理医生的自杀是因为他后来也自己也崩溃。所以你发现，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安慰的源头找到，你这个也是自寻绝路。所以当很多人说你当心理医生，你要除非你的神经很大条很坚强，哇，很粗大概，但是你又不行啊，你又很细腻啊，你要很聆听啊，你要，那你越聆听你就在这个矛盾里面。所以其实这个他们现在非常需要这些的这个从神来的安慰。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当然这些的地震也会改变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特别需要来祷告，让这个存盼望的心来祷告。有的时候基督徒看到这种的灾难的发生也会灰心，也会失望，有时候常常会，当我们自己在这个遭难遭遇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有时候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到底神在哪里？罗马书八章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我想大自然真的很惨，它不是他愿意的，可以说用一句话说，都是亚当惹的祸。那是亚当跟夏娃惹的祸以后，这个结果连带的地就惨了哈。那里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耐意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这段经文一般的解释认为说，将来神在那个新造的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不但神的儿女得脱了那个败坏的辖制，真的可以说万物在那个幕后的亚当里面好像也一头能够扬眉吐气，能够终于从那个瞎子底下出来。所以圣经要讲到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一个永不震动的国，不会再有地震，不会再有哭号，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疼痛，不会再有灾难。那个时候狮子跟羊真的可以在一起，他们本来也不是自己愿意的。这个现在好像你把狮子跟羊放在一起，当然狮子就一口把羊吞了。直到那日的时候，万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指望着脱离那败坏的辖制。诗篇九十篇十一节十二节，也许十二节我们更熟悉，我们常常记得神要我们数算日子，但是前面十一节的经文也同样很重要。那你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人们常常问神，责备神，你怎么这样，这是不是你的愤怒？就算是神的愤怒，圣经说你当晓得，你当存敬畏的心去了解神的愤怒。 我们今天这一群被称为可怒之子，我们本来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各位，其实我们昨天也提过，当我们看一看我们人所做的事情，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这种道德的沦丧，这种的风气的败坏，这种极度的贪婪，这种互相的残害，这样的情形，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一句话叫自作孽不可活啊。我们真的是今天人类到这样一个地步，这种情形我们真的是活在震怒之下。不要说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有的时候连很多老人家说看到年轻人啊，怎么会做这个事情，也活在老人家的震怒之下啊，都也拍案而起。常常现在有些人都我不能看报纸，我不能看媒体，我如果看到太多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都会拍案而起。你发现人都会里面有这种的怒气产生，何况这位圣洁公义的主。所以神说我们其实人常活在他的震怒之下，但是他同时提醒我们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第一个想到，上帝啊，我得罪了你，上帝啊，我们是自作自受，上帝啊，我们今天不但残害自己，也残害了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让这一切都因着我们的缘故浮在虚空之下。所以接下来神要提醒认识他的人，让他来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有智慧的心，好叫我们真的按照神当有的敬畏来敬畏他，按照神给我们的命令来生活，按照他的旨意来行。那人生的态度，昨天我们提过，在地震之后，中国的调查好像发生了改变，80%几的人有这样大的改变，认为说这个应当以后对生命要珍惜了，应当以后对家人要开始体恤了，应当开始要有爱心了等等。当然这些都非常正面的，非常好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如果人没有真正认识神，如果没有真正看到说我们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忘却了，我们很容易又回到过去生活的轨道，甚至于连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流泪迫切的祷告，向神举手祷告，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举起的手又放下来了，我们的心又回到过去从前的所思所想的，我们又习以为常了，我们又进入到自己的轨道里面。神要提醒我们，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他是在半夜交更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祷告。你看到当那些最后君王带着百姓垂头丧气，因为神的话一定要应验嘛。他们从战场败退回来的时候，耶利米看到他们也没有幸灾乐祸，你看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这样嘛，赶快把我救出来，赶快。他是一样，他的心，他永远是一个眼中流泪的一个神的仆人，因为为着人的性命，他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深切的负担。我们也求神赐下恩典、智慧、医治、力量。当然灾区需要重建，但是我们更觉得百姓的心灵需要重建。只有人们真正在心灵里面认识神，明白真道，我们才能够真正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才真正能够摆脱那种废墟的光景，我们才真正能够脱离死亡的辖制。所以神提醒我们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想我们常常很容易可能就批评指责，求神也帮助我们更多的人也为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主啊，真的是 让他们的心在你的手中明白你，认识你，让他们知道一个彻底的重建，一个真正的重建，不是外在的，是内心的，也让他们知道只有神你才能够带来安慰，带来医治。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经文，我想这段经文我如果记得不错，是在 SARS 2003年发生的时候，是基督徒祷告里面用的最多的一段经文。不过渐渐的很多人就忘记了这个经文。那里说，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今天人们发现，不但是人需要医治，那里的地真的需要医治。无论是汶川，无论是北川，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在那个上面重建。从地震大震发生以后到现在，已经发生了余震10000多次，而且那个余震里面很多是4级5级的，甚至有6级的地震，是规模相当大的。那当然今天这个这次看到那本国家地理杂志，很权威的杂志上面，那个作者一个很权威的一个科学家讲了一个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人们真的要反思啊，如果你在那个上面搞了那么多的水库，搞了那么多的大坝，你把山切成这样一块一块，你借为了推动旅游，为了开发资源，你大量的植被的破坏。这次人们都发现，其实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更多的人死亡是因为所谓的次生灾害，就是地震之后，结果因为山它没有办法保持这个水土，因为下面一条公路把它好像横切一刀开发出来，结果那个山就滑坡，那么一滑坡的话，整个村庄整个城镇就被埋没在里面。单单地震不会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伤亡，这些叫做次生灾害，就是地震之后那个山啊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的 unstable， 已经不稳定，你稍微动它一下，当然它就整个就滑坡。那如果这个山本来如果不是被这样切割的，那个河流不是这样的被大量的堵塞，被人工的来拦腰截断，这些次生灾害会大大的降低。那所以神在这里说，这个地要得医治，需要有几个前面几件事情。第一个，人们真的需要好好的自卑 humble ourselves， 了解说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有限，了解说我们人看的是很短期的，我们真的看不到长远。今天很多很诚实的科学家发现，人类到现在为止一直很自豪，我们有几大革命，从18世纪那个蒸汽机革命，到后来电力革命，再到现代的所谓计算机革命，每一次都是兴高采烈，我们好像真的是掌握了未来的命运。不过今天人们更多的看见，其实每一次革命当然带来人类生活的方便，带来科学的进步，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点被忽略的，就是其实同样伴随着大量的是短视的人没有看到的那种的伤害，那种伤害常常短期看不出来的，现在才发现。第一个，对环境的损害，那么你造成的这个资源生态大量的被集中的使用，然后呢接下来这些废弃物，特别像电脑，现在都知道你这个旧的电脑你扔到哪里去，那个东西扔出来都是一个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啊！人们只顾生产，只顾使用，但是接下来这些东西排到哪里去，放到哪里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等等。那不但这样，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对社会家庭伦理所带来的残害。人们今天终于明白了，当你家里有了电视机有了电脑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的爱人了，他就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了。现在这个很多夫妻就发现说，到底他跟我结婚还是跟电脑结婚，怎么一天到晚在网上，一天到晚都不下来也不讲话。那你发现现在很多孩子他就进入到这个虚幻的世界，他也再也不要跟他父母讲话，他也不想这个进入到一个活人的世界，他成天对一个电脑。这种情形间接的对家庭、对伦理、对亲情的破坏，是人类过去根本没有想到的，还在兴高采烈。那你发现一次一次，这些到底带来了什么呢？那所以圣经上说，其实第一个我们要 真正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了解人的有限，而且我们要加紧祷告，迫切祷告，神啊，求你恩待，求你怜悯。然后呢，寻求神的面，好像耶利米，他不再去找人，他也不要去找什么权势，因为你找人不只会让你越来越失望。他说，我半夜三更我起来，在主面前清心如水，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是讲到要带出悔改的行动，要转离开，要悔改，要转180度，不是再走过去的路。神说，我必要从天上垂听，我要来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求神，我们也求神让基督的教会在灾难的面前有见证，有行动。感谢神，这次第一时间许多的家庭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从上海、广州、北京，当我跟他们联络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纷纷的行动起来，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神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神说，连续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这个经文读的时候，常常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很感恩。主啊，有什么不是你的？但是你竟然说，如果我们愿意照你的心来行，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呢？不都是神的吗？但是神既然许可我们，好像当作是我们的，神说你们可以借给我。凡有世上财物的，但是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短时间的想到那些灾区的百姓。我甚至觉得，其实中国这次的大灾，当然身为华人，身为基督徒，我们很自然的想到四川的灾。不过各位，大概可能我们实在，至少对我来说，我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我觉得我很轻忽了在缅甸发生的灾。缅甸这次的灾也是一样啊，也许死亡的人数比中国的四川更多。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太遥远，缅甸啊，这个不太了解，然后我们常常祷告里也忘记，我们也不可能提一下，也没有常常在提哈。我就是想到说，其实神的心要我们看见，为着这些的性命，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当有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也求神来让我们不失去信心啊，能够这个专心的来依靠他，来敬畏他，也来警醒的等候。以赛亚书这样告诉我们，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没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哇，这次地震里面真的发现，无论你多强壮，无论你多厉害，无论你是少年人，无论你是好像身强力壮的，都感觉困乏跌倒，这是大量的场景所看到的。但是那里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我想这是讲到神的儿女可以在神的面前有这种的耐力，也许也是提醒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在与神同行的路上，我们可能也常常一段时间我们很热心，一段时间当一个灾难发生，我们好像很被 alert， 我们很被提醒，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我们又困倦了，我们又疲乏了。那里说要等候耶和华，因为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是不打盹也不困倦也不疲乏的神，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虽然今天我们人可以有很多疑问，很多的不了解，但是神的智慧是我们人无法测度的，我们只能在他面前俯伏敬拜，我们只能心回转归向他，我们也深信 信实的主，他必要 keep 他的 promise， 就是他说如果自卑祷告转离恶行寻求我的面，那么他说我必要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保罗就更好的来回应神，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昨天我们也提过，今天其实活着的人也许是更不容易啊。我忘记不知道是哪一位讲的，他说其实有两种殉道者，一种叫白色殉道者，一种叫红色殉道者。一个在灾难里面，或者在这个就是为主殉道了，被枪毙了，或者处决了，或者砍头了，这些被称为红色殉道者。无论是在天灾或者人祸里面失去了生命，神的儿女。那么我们还活着的人，其实也是殉道者，不过是叫做不流血的殉道者。这位神的仆人说，一个红色的殉道者需要神的恩典，当然需要。他说大概是10到15分钟，意思就是说当哇这大难临头，你祷告然后被主接去，那当然需要神的恩典。他说但是一个白色的殉道者需要神一辈子的恩典。你我这些我们活着在神面前的，我们也是殉道者，我们已经知道好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他能够活着，他自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知道，如果是为我的缘故死了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更好，但是他说我死了与我有益处，但是我活着却是为你们。他明白被神留在地上其实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神一辈子的恩典。但是他为什么能够靠着恩典活下去呢？他说因为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种在信心里面存活，知道说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知道地上洪水会泛滥，但是在背后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神连他的儿子的命都为我们舍了，他岂会做错事情吗？他岂会忽然间就忘记了吗？他岂会不把我们当作他眼中的同人吗？当然不会。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一段我们要停在这里，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真的不但是来为中国祷告，昨天我们提过，当现在我看到那些在绵阳的这个小学里面的小学生，有基督徒去带领他们一起唱歌，唱那个感恩的心，我知道是格外不容易。这些的孩子很多失去了他们的父母，但是当他们心回转向神，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认识了神，他们从心底里能够唱这首歌，献上感恩的心，感谢主你是爱我，我今天因信你而活着，我就能够从你得安慰得盼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让一场灾难，但是让这个民族，如果我们能够好像浴火重生，我们能够不是简单的受了一次苦难然后我们就结束，等着下一次苦难再来，而是让这次变成一个属灵的转机。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要来信靠神，我们要来等候神，我们要来跟随神，那么这样的中国，这样的中华民族才是真正能够浴火重生，走出苦难，也走进神的丰富里面，走进真正的重建里面，走进神的心意里面。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自己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并没有照你的心意来做，想到你的仆人耶利米，他是昼夜在你眼前，在你面前清心如水，举手祷告，眼中流泪，泪流成河。主啊，因为他越摸着你的心， 就越看见这个时代，越看见神所爱的每一个灵魂是在何等的光景里面，以及他心里焦急，他的骨如同好像枯干了一样，他在你面前就抓住你。主，你也实在纪念他的祷告。主，不但是有耶利米的祷告，亲爱的主，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你看着我们这一群人，你说当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来着急来流泪啊，因为那末后的日子，那灾难的起头就是这样。你甚至提醒我们说，当那个日子，我们甚至愿意说大山啊就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惧怕看你的脸。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来晓得你的愤怒呢？主啊，真的见你的面其实远比地震更为可怕，以至于以赛亚说我死了，我死了。主啊，今天求你恩待怜悯我们这一群已经认识你的人，我们常常不在你的面光之中。主啊，我们也常常没有寻求你的面。主，以至于你的愤怒临到的时候，神的家从起手就被神来受审判。恩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做打盹的人，不再做沉睡的人，让我们能够像以利米一样，真的在交更的时候，在夜半就起身来在神的面前清心如水。主，你已经提醒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一切预兆的时候，当晓得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了。主啊，求你让我们不再纪念地上的事，能够真正以你的事为念。愿主恩待，愿主怜悯，也愿主赐下信心、盼望和安慰在我们的同胞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如今我们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着，因为你是爱我，为我舍己，你让我活着乃是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你来活，为着你的心意。求主恩待，施恩加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各位，我们休息15分钟好吧，我们到11:05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里。那我们下面一堂我们就来思想，神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经过这场大震，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怎样活在主的面前。好，我们11:05再回到这里。好，谢谢各位。